好，下面是读经时间。今天呢，我们的经文呢是诗篇的第八篇。诗篇的第八篇是大卫所写的诗。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好，我们把下边的时间交给彭牧师，愿神祝福他的口。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感谢主，在这一个美好的主日，我们来到神的家啊，弟兄姐妹、父母还有孩子们啊，一起来敬拜神啊，实在是很美好。也祝大家劳动节快乐啊！这个是个 long weekend， 那明天是劳动节。那我们在南北卡有一个读经营，那我们教会啊，不少弟兄姐妹啊，现在还在读经营啊。我们这边的白红霞姐妹，大家记得吗？今年新来的那个 PhD 学生，那个在国内的时候就信主的啊，一个同学，当然也在那边。还有明庆雷老师一家，张庆峰老师一家，王作曼姐妹一家，陈立群、徐沙啊，他们家，加上那个 Chapel Hill 那边的学生老师，蛮多人在那边的聚会。我是昨天晚上啊午夜赶回来的，他们是今天下午结束。很感谢神啊，在这样一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啊不光是在这边敬拜神，在各地我想都有很多的特别的一个聚会啊，我们一起来感恩来祷告。恩主，我们何等感恩！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也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主宰我们生命的那一位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这个时候为在各地聚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传道人传讲信息都来到你面前仰望祷告。主啊，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啊劳动节长周末的那个主日，能够真实在你的话语上能够得着，能够更加认识神，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与神同行。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那个，因为这次那个劳动节那边的那个读经营呢，是一个很特别的读经营，就是专门是叫学习诗篇的一个读经营，一步一步学诗篇。那讲员是刘少平牧师。那我也很盼望呢，就是我们这边能够借着这次读经营呢，在新的一年开始啊，在我们学生团契开始查考诗篇这样一个学习那个查经的那个程序。那 可惜我们这次甜甜来了以后，我们好多同学这次都没有去，选择跟甜甜在一起那个 reunion。那感谢神，不过我们可以那个预备好我们的心。所以我今天给大家那个分享信息呢，就从诗篇啊来分享。那我要从这个画面来给大家啊讲我今天的信息。有多少人熟悉这张图画的？这是从月球上看地球啊，我们一般看起来都是 sunrise 或者 moonrise 太阳升起或者月亮升起，但是这个呢是地球升起啊，所以这个很有名的叫 Earthrise， 这种照片非常有名。那这两天如果你注意听新闻的话，有个新的电影啊，有个 released 就叫 Earthrise，讲的就是与这张照片有关系的故事。这个照片什么故事呢？这张照片是一个宇航员 Andy， 我不知道他全名 Andy 啊，他那个拍摄的，是那个50年前呢，1968年，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轨道，然后呢进入月球轨道，然后那个拍的那个当他们绕月球飞行10圈的时候拍下来那个照片，所以他们从月球上看到地球那么美好的升起来，这个照片很有意义，是1968年12月24号。大家看到这日子大家可能就觉得很特别，那刚好是什么 Christmas 啊，所以这个照片那次那个太空飞行很有意义，很多是第一的，是第一次我们送宇航员离开地球的轨道进入天体另外一个星球的轨道。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第一次看到全部的地球，整个地球像一个 planet 一样的，在其他地方看不到啊，一定要离开地球的轨道从月球上看过来才能看到。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在那一次12月24号那天晚上，这个三个宇航员呢从太空向地球呢发回了一个 message， 就是直播。哇，你知道1968年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没有真正登上地球，登上月球啊，这是 Apollo 8， 这是阿波罗第八号。那后来我们也知道有阿波罗9号、阿波罗10号、阿波罗11号才什么成功的登上月球，所以这是一个预备啊，人类第一次离开近地轨道啊，并绕月球环形。那还有意思，这个更特别的，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第一次在太空当中传来了神的话，因为这三位宇航员呢，当他们向那个地球上那个讲他们这次旅行的那个传话的时候呢，他们读了一段圣经，就是创世纪第1章1-10节，哇，很特别的啊！我把这段那个话呢也转下来了。这三位宇航员，这三位啊，这一个是那个 Frank Borman 是 commander 啊，还有一个 William Anders， Bill Anders 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他拍的那张照片啊，还有一个就是 James Lowell 啊，他们三个。那我要让大家听听他们三个人的声音啊！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创世纪》1章，你看到中文或者有英文，大概来看，然后听他们读的那个这段经文，好吗？看到神的创造，很奇妙。
Thank you.
谢神的话语啊，实在是很宝贝的一段录音。在50年前那个圣诞夜、平安夜的时候，当人们都很关注啊，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飞向月球的时候，却从太空传来了神的话语，很让我们感动。那一年，那个1968年，《时代周刊》的杂志评了那个 Year of the Man of the Year， 就是这三位宇航员啊。当你听他们那个在诵读啊《圣经》《创世纪》第一章1-10节的时候，你是不是感叹神创造的奇妙？人类离开地球，在太空当中看到地球，美丽的地球升起，谁想到神的话啊？所以今天那个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诗篇第8篇啊，刚刚那个少爱姐妹就给我们读了。我们现在我们大家呢，再来一起用整齐的声音来读一下诗篇第8篇啊。诗篇第8篇，大卫的诗，教育灵长用加特乐器来。
耶和
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成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里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经文，我就取了名字：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段经文有9节，第1节和第9节都是对应的，就是什么？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讲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稍微先来熟悉一下耶和华的名啊。大家都很熟悉，知道耶和华这个名的来历吧？我讲过几次了哈啊，再我们复习一下耶和华的名。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非常敬畏神，在圣经里头最早呢，他们不敢直呼神的名，所以耶和华的名在圣经里头最早出现的时候是几个辅音的字母啊，希伯来文的辅音就是什么 YHWH， 能不能读出来这几个字？读不出来的是吧？如果你看到它全辅，你很难读出来，读不出来。它的什么意思呢？这个是那个希伯来文的原文，这个样子啊，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 I am who I am。 在圣经里的第一次出现是摩西，当他领受这个呼召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很害怕，他觉得自己做不了这个事情，然后呢神告诉他呢，是我打发你，对吧？差派你去领那位雅各的神、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和以撒的神，去领他们出来，对不对？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我的名字叫什么？ I am who I am。 第一次出现没法读，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那没法读出来，怎么称呼神的名呢？他们就说 My Lord， 这是他们讲啊，他们见神的他就不称他的名，只是说 My Lord。 那 My Lord 的那个字叫 Adonai 啊， Adonai。 所以 Adonai 可以读，但是 YHWH 没法读。但后来呢哈， 那圣经 学者他们要翻译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 Adonai 里头的那个元音呢 AOA 啊插到 YHWH 中间去了啊，就是这样的，就是 Y 后面插一个 A，H 后面加个 O，W 后面加个 A， 这样我们可以读了。怎么走读？耶和华啊，这就是耶和华，它的拉丁文的拼写就是这样，耶和华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说耶和华的名是这样来的。耶和华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这首诗是谁写的？大卫写的。大卫知道神的名是多么的美，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一生走过来就是因着神的名带领他一生走过来的。那诗篇有150篇，对不对？那很多是大卫写的诗篇里头，对不对？大卫写的占了很多很大的一部分。那你在诗篇150篇里头，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一篇？最喜欢的是哪一篇？不是最熟悉是哪一篇？
23篇。
我也一样啊，很多弟兄姐妹啊都很喜欢诗篇23篇。那诗篇23篇其实呢就是讲的是神的名，因为在诗篇23篇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其实他每一句都是讲的是与神的一个名字连起来的，因为圣经里头都把神的名啊有个特别的意义赋予在里头了。我们来看诗篇23篇啊，稍微看一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讲的是耶和华就是什么罗以，因为耶和华罗以就是耶和华罗以就是是牧者的意思啊，耶和华罗以就是牧养的人啊。我必不致缺乏，那是耶和华是什么供应的神，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杰拉是亚伯拉罕他在献长子以撒的时候呢，他要举刀要把以撒献上的时候，神知道他的心意了，就没有让他把以撒杀死，而是为他在旁边预备了一只小羊羔，所以亚伯拉罕就给耶和华起了名字叫做耶和华以勒，供应的神啊。那我接下去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那是什么？小龙，耶和华是赐平安的那一位神啊，他把我们领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是耶和华撒龙。下面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医治我们的灵，我们的灵魂原先与神分开了，现在呢与神和好了，我们知道要跟神有好的关系了，所以耶和华是医治的神，拉法，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走的是义路，义就是与神有好的关系，所以就是耶和华齐根鲁，耶和华是义。你看每一句都是与耶和华的名连起来的。我们现在继续看完啊，诗篇23篇啊。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就是当我们经历人生的一些难处的时候，当一只小羊要经过死亡谷去另外一个地方才能吃到草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掉下去，因为在以色列的地方真是有一个死亡谷，好多牧羊人经要把那羊赶过这个死亡谷以后去那边才能吃到好的那个水草，这个时候呢要把那杖和竿呢拍拍这个羊，帮助它不让它什么掉下去，所以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耶和华总是我们的帮助，在各种情况下难处当中啊，我们经历难处的时候，神是耶和华是我们以便以谢的 Ebenezer 啊。接下去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在与敌人征战面前，神是那位我们得胜的旌旗啊，令我们得胜的那位神。接下来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耶和华伊里尔，就是那个什么神，是那位祝福慈爱的神，赐福的神。最后呢，我一生一世哈，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耶和华是总是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神啊，说耶和华撒玛。你看诗篇二十三篇讲的都是耶和华的名，诗人大卫对耶和华的名非常有感触，他一生走过来每一个脚步都是神带领他，都是靠着神的名走他一生的道路，是不是？所以在这诗篇第八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我们这里再复习一下哈，我把诗篇二十三篇这个把列一下，大家都看得清楚了啊。诗篇二十三篇每一句都看到是讲颂歌颂的是神的名，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每一个阶段，我们都知道神在引领我们的人生，不管是顺境逆境，我们都知道神靠着神的名，我们能够什么从得救到得胜。阿门。Yeah, 我们要熟悉神的名。那在今天这诗篇里头，那诗人大卫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他当然看到的是广阔的宇宙，也是他创造这个神，不光是关心我们每一个人啊，神是一位伟大的神，宇宙万物从他的宇宙万物创造呢，我们看到神的名的奇妙啊和美。这里那个诗篇第八篇啊，前面这几句，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讲的都是往上看，对不对？一开始是往上看，就是一个诗人当他仰望宇宙万物的时候，他想到神的奇妙伟大，再往上看。那接下来这里有几句经文是不是太容易理解的啊？这里说你因，对不起啊，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哎，这句我其实在预备这篇经文的时候呢，这段今天分享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去想这句话怎么理解啊？这个仇敌指谁呢？我想了想去哈，我也看了很多其他的圣经学者怎么来解释这个，都没有觉得能够更很幸福的告诉我怎么来理解这段经文。但是后来我看到那个约伯记，我想到约伯记，我突然明白了。你记不记得约伯记里头，约伯他是一个义人，他总是什么称颂神的名。那记得有一次，那个是一开始记载的说撒旦是神的仇敌，对不对？撒旦他来到神的面前，神问他你从哪里而来，他回答说我从地上往返而来。哦，他的口气这样听得出来很不谦卑的，我从地上往返而来。然后他继续告诉耶和华神，神说呢，他说我看到你的仆人约伯了，他很敬畏你，但是呢他是因为你给了他好多好处，所以呢他敬畏你，如果你把这些好处都拿走了的话，他就不认你了，他就不敬拜你了。但是我们知道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了，对不对？一夜之间，结果那个约伯的家人财产啊，牛羊都一下都那个拿走了。但是我们知道约伯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后面呢，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阿们。所以在这个撒旦的那个这种对神的挑战面前，当看到约伯这个反应的时候，他是不是闭口无言？闭口无言。那我们知道后来还有更大的灾难临到约伯，对不对？那个撒旦不甘心的，后来把更大的灾难临到他，他自己 也坐在炉灰当中，用这个瓦片刮自己的肠，很痛苦。但是最后我们知道，神有没有告诉约伯，到底你是为什么会经历这一些呢？没有的。如果你注意看那个约伯记，神最后是给他只要约伯，给约伯只看天地万物。神说，你看我的创造是多么的美好，还是看天地万物美好。约伯这个时候又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原先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哇，当我们看到约伯的故事，我们明白，可能仇敌总是要诋毁神的工作，包括宇宙万物这样的那个创造美好，但是呢，在神却在仇在那个吃奶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就要建立能力，让我们呢作为他的见证。婴孩和吃奶的就是没有能力的人啊，软弱的人，对不对？当我们能够按照总是因为赞美神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是仇敌闭口无言。那接下去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啊，这个字读宿啊。那我们从这一直在看这个诗人有什么感慨呢？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到目前为止，诗人都是从下往上看，他发出的感慨是什么呢？神创造那么美好奇妙，而为什么神却眷顾我们这些微小的人呢？人算什么？一般的哈，在我们看这个人算什么这句经文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哈，我们怎么理解，不是说啊，也许很多地方这么理解，哎呀，天地万物这么伟大，这么奇妙，我们人实在是太渺小了，不配，这是一种想法啊。那这是一种理解，不错的，人是很渺小。但是我自己觉得，当你看这首诗的时候，他这个诗人是要赞美神的奇妙伟大，通过这个人算什么呢，我们却看到神的伟大。人是渺小算什么，但是呢，人真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神居然眷顾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这是非常正面的，把我们抬举我们了，因为神抬举我们，对不对？所以这里不说人算什么，不是说人渺小，而是神很了不起。为什么？因为神看顾我们啊，神看顾我们。我们稍微花点时间来想，我们人到底是一个是谁啊？我们人是谁啊？那在这次我们查经在这读经营呢，那个刘少平牧师哈，他对这个人是什么，他用到三个那个希伯来文来讲，我觉得非常好。他说，第一哈，人有尊荣，因为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对不对？我们人每一个都有神的尊荣，神的你看这里刚刚我们没有读完，读下去啊，以尊贵荣耀为我们的冠冕嘛，对不对？按照神的形象造了我们的嘛。但是呢，我们也确确实实知道人很卑微啊。那接下去说，我们应该呢把荣耀归给神，这是我们因为做人应该的。我们人活着干嘛？我们有神的尊严，我们也确确实实很微小很软弱的一个人，但是呢，我们一生要做的呢，就是来荣耀神啊，赞美神。那人有几个那个希伯来字哈，希伯来字，从希伯来字那个我们看稍微可以理解到底是人指的什么。第一个圣经里头讲到人的时候呢，用的那个字呢是 Adam， 大家记不记得神造人用泥土造人，给他取的名字叫什么？ Adam。 这就是在圣经里头这个希伯来文的那个字就是人的意思。所以从这个字我们看到人是吗，很卑微的开始的，是尘土，我们来于尘土也归于尘土，是不是？所以从这个第一个字人是尘土而来，看得出我们人呢很卑微，对不对？是尘土而来。 第二个字圣经里头讲的人呢是 Enosh， 用这个字来那个叫人，希伯来文 Enosh， 大家可能熟悉那个在创世纪里头讲到我们人的后代哈，就是说亚当夏娃生了孩子，生了谁呀？该隐和亚伯，对不对？结果该隐呢把亚伯杀死了，后来呢亚当夏娃又生了赛特啊，赛特来，因为他说圣经告诉我们呢是因为那个亚伯被该隐杀死了，那这记载在那个创世纪第四章二十六节和五章六节。那结果赛特又生了以诺士啊，以诺士就是这个 Enosh， 就这个字。那圣经里头经常用这个字的时候，讲到 Enosh 的时候呢，是讲到我们人像草像花那样脆弱，所以这两个字都是讲到我们人的卑微和软弱，或者叫脆弱，对不对？就是我们人的本性啊，从这个希伯来文的用这个字都看到，我其实我们人是很卑微很脆弱的。但是呢还有一个字用的更多的，叫做 Ish， Ish 这个字严格讲是讲男人啊，如果叫女人呢以下，但这个告诉我们这个人更多的是一个什么呢？是有关系的人，懂了吗？其实人不光是脆弱卑微，人更是一个什么？有关系的一个人，男的要对女的。而且我们人呢有哪几种关系，弟兄姐妹，我们一个人活在世上有哪些关系，大概的概括一下有哪几个关系。很简单，第一，我们是与神的关系，是不是？人与神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我们认不认识神？神与我们有没有关系？神跟你有没有关系？第二，是神我们跟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亲人的关系，是不是？人跟人的关系，第二层关系。还有第三层关系，是人跟我们自己的关系啊，我们认不认到底自己是谁，认不认我们自己。最后一个，人和自然，神创造的天地万物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每一个都要清楚的啊。人和神的关系，就是和人和人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啊，最简单，但是也就是十字架的关系了。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啊？十字架，一个竖的，一个横的。竖的，我们说这个就是代表我们人，地上的人跟天上的神接通了以后，就是什么？这根关系啊，十字架的那个竖的。当我们与神有好的关系以后，我们才可能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亲人朋友有好的关系，对不对？这两关系。所以我们要明白哈，一个人活着，那个我们要清清楚楚知道，我们是一个与神有关系的人。当我们与神有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跟其他的人有好的关系，也认识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身份，我们怎么去过我们的人生。像大卫那样知道靠着神的名来走他的一生的路。诗篇二十三篇写下来，有很多弟兄姐妹，哎呀这么美啊，诗篇二十三真喜欢呢、啊、那个婚礼上可以用，毕业典礼可以用，朋友相聚可以用，葬礼也可以用。哎，好多人说诗篇二十三篇到底是大卫年轻的时候写的，还是中年的时候写的，还是老年的时候写的啊？因为里边为什么他年轻的时候写的？因为里头看到很多的憧憬。而中年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在难处面前呢看到神的保守，因为中年我们压力都挺大的。老年呢去一种感叹，看过人生走过去都是什么神的荣耀，在一生一世要跟随神。其实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大卫什么写的，可能是比较晚的时候写的。当他回首他一生的时候，他知道神在引领他的一生。那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今天读诗篇第八篇，不光要从下面往上看，看见神的奇妙伟大，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神，也要看到从神的角度往下看，看到我们自己在神的计划当中是应该做什么，在神伟大的救恩计划当中，你我该做什么，怎么来过我们的人生，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家庭应该怎么来荣耀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啊。一个人如果跟神没有关系的话，那这个那个，我这里又把另外一个诗篇拿出来了啊，就是诗篇九十篇啊。 所以今天讲到一个与都与诗篇有关系。九十篇是谁写的？神人摩西的祈祷。我以为打出来了哈，没有。诗篇九十篇就是把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一个人。你看诗，其实你看诗篇呢、啊，所以诗篇那么有智慧，不光是说大卫、摩西也是一样的，在诗篇里头告诉我们宝贝的属灵的这个智慧啊，属灵的智慧。诗篇九十篇大概也是可以分两部分啊。第一部分讲的就是一个如果我们的人没有神的话，大概是什么样子。第二部分讲，如果我们人认识神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啊？我们先来稍微读一下诗篇九十篇啊。我们先不要读完，我们就分成两部分来读。我们请弟兄来读单数节，姐妹来读双数节，好吗？我们弟兄，我们先来开始。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住在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骨干。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正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你看在 诗人摩西啊九十篇开篇的时候，他给我描绘的是一个情景，就是如果我们人啊不论是神，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情形啊。首先呢，是一个没有神的人生，首先是一个短暂的人生。因为明明显显知道，你看我们人生在世那么短的日子，与这个永恒的神比起来，我们年真是太短了，非常短暂，对不对？在永恒的神面前，人生实在是有限。我们像什么呢？像流水，是不是？像睡一觉，也像花，早晨还发芽生长，晚上呢割下枯干，都是匆匆而过啊。如果我们的人生与神没有关系，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而且呢也是常常被罪缠绕，是不是啊？人总是被罪缠绕的啊， guilty， 就是我们常常呢活在神的震怒之下。这个罪呢是我们的人生总是叹息啊，发出一声叹息。那没有神的人生也是愁苦的人生啊，就是我们总是只有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啊，恩恩怨怨没有盼望。就是刚刚我们诗篇九十篇刚前面读的，我们经过的日子呢好像一声叹息啊。我们的年岁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但是呢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个好像刚刚没有读是吧？yeah， 那个空虚，不然的话也是哈，就是在如果我们没有神的人生是空虚的人生，转眼成空，转的世界失去生命啊，日光之下都是捕风。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读诗篇九十篇的下半段啊。好，我们来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
耶和华呀，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岁月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所做的功愿你坚立。
从那个诗篇九十篇下面开始呢，当我们说愿意在神面前得到神的救恩，求神来饶恕我们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人生就是不一样的人生啊。有神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一个是当我们的人生短暂的人生和神连接了以后，我们的人生就变得什么永恒了，我们就有永生了，对不对？就有意义了。所以我们就人生就变得永恒了，因为我们有从神来的智慧，认识神就有智慧的开端了，对不对？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就是永生了。所以我们短暂的人生变成永恒，而且呢我们原先被罪恶缠绕啊，总是 guilty， 但是呢现在我们知道呢，有神的救赎以后呢，因着神的救赎我们就称义了，我们是在神面前义人呐、啊，称义了，对吧？我们就不是那么 guilty 了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第三呢，我们原先是愁苦的人生，但是现在呢，却是有喜乐的人生。因为在诗篇九十篇第十到第十五节讲得很清楚，我们饱饱得你的慈爱，叫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对不对？而且不光是在平常喜乐，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在罗马书五章三节告诉我们。最后呢，原先的人生是没有盼望的人生啊，愁苦的人生，但是现在呢却是有盼望的人生啊。诗篇九十篇最后告诉我们，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的子孙显明。对，愿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所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所以这些哈，一个我们讲了很多哈，诗篇二十三篇，诗篇第八篇，现在讲了诗篇九十篇，其实讲的都是一个道理，就是讲的什么？我们的人要与神同行，要敬仰这位神，赞美这位神。神很了不起，我们人本来是不算什么，但是人确实了不起的。人算什么？好像听你看我这里用了两个，一个问号，一个惊叹号。问号是好像是人是好像是渺小，但是呢人确实很了不起。为什么？神与我们有关系，眷顾我们，看顾我们的那位神，神了不起的。所以你看我们的人的价值在哪里？当我们的人能够活出神坐在我们身上的功的时候，你的人生就是很了不起的人生了。在今天的诗篇那个第八篇接下去，你看，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要注意看这句话的时候，你要知道哈，在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时候，那些东西是彰显他的荣耀在天上，是不是彰显？但是在人身上呢，神却是把这个荣耀什么给了你了，这不一样的。神把这个荣耀给赐给我们了啊，而且他要我们什么管理神所所造的万物，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基金海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我们一个人如果活在世上是为神而做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你的人生充满意义。那这样的话，当诗人最后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个时候他发出的感叹是看到在我们人的身上，居然我们这样卑微的人居然能够为神所用，这是很了不起的。大家知道那个有一首诗歌叫做奇异恩典吗？奇异恩典的作者是 John Newton， 叫牛顿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 I know I'm a great sinner， 因为他到年老的时候啊，他你要他布道已经不是年纪太大了，但是他就是他我知道两个东西，他说第一，他说 I am a great sinner， 很一个罪人啊，但是 Jesus Christ is the great savior， 我们人虽然很渺小，但是神却伟大，这样使我们人呢也突然呢变得有意义伟大了啊。我这段时间为什么要给大家今天分享这个，其实这段时间我常想到诗篇第八篇，因为有一件事情那个发生，那个让我很感慨，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有的时候是很难的，这有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就是几个星期前我在基督使者协会退休会的时候，那有一个弟兄从加州不是从德州那边过来，他来参加这个退休会，他一见我他说要告诉你一个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一起认识的一个弟兄啊，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宣教士啊，他是国内的一个弟兄，他原先是个街头流浪的一个歌手，在国内叫街头流浪歌手，他吉他弹得很好，但是后来神的恩典临到他就成了一个那个弟兄，而且他就成了一个传道人，而他不但成了一个传道人，他还认识了一个从北卡我们这边去到那个他在西北在那边宣教的一个姐妹，而他们就结婚了，所以他现在后来就成了一个宣教士，在西北那边做很多关怀那个那边的传道人那边的孩童各样的很多事情，所以我那个去西北第一次去西北那边的时候，就是他安排去那边看我们那边回到那边去的一些弟兄姐妹，帮助我们。那这个暑假他回到美国来，跟他太太一起带着孩子回来，跟这边的教会，这是他的教会呢汇报他这个在国内的施工。但是就在 Texas 有一天，他就从外面回家的时候，回到那个他们去的教会的一个弟兄家接待他的弟兄家的时候，路上呢突然看见一个黑人呢、啊年轻人呢、啊、吃了这个药了，无法控制自己，拿了枪就射，他们三个人在路上都射到了，但是他是最严重的，就射就没有 out of blue， 就是叫就突然就射死了。哎呀，这个我们他在40代时候很年轻的，哎呀，我就老在想这个事情，他还留下四个孩子，哎呀，我们都很难过，我都很想飞到加州去参加这个追思礼拜，但是太忙了，后来我刚好要去那个Florida 那边就没去。这就是这个弟兄啊，这个弟兄他的四个孩子，这是那个姐妹 Laura， 就在 Wilmington， 现在还在 Wilmington， Laura 姐妹现在在休息，刚刚这事情刚刚发生了，他的几个孩子啊，那大家可以看不太清楚，我找到一张那个我请他到我们去教会去分享过，在 Chapel Hill 那边，这就是这个弟兄啊，那就是这样就走了。哎呀，我就在想人的价值，神怎么让这个事情发生，我想来想去哈，我就诗篇第八篇在我心里就出现，我们人是脆弱渺小的，但是却被神所用了，这个弟兄被神所用了，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神会纪念他，我们也会纪念他哈。所以有纪念借着机会特别要，你看这是我们去西北前年了，现在这是前年去西北那个短宣的时候，这位弟兄看吧，他吉他弹得非常好，他敬拜那他很有 power， 他原先是个歌手嘛，yeah， 那是今年你看七月份的时候还短宣的时候，这是中间的红色的那个我们那边去的那个短宣队还在一起，几天以后回到美国来，这个事情就这样都在我面前就这样发生了。那你看他在西北那边做的是一个很大的，那他做了一个叫做借债种中美文化交流夏令营，很多孩子300多个孩子带领夏令营给他们传福音， 多棒啊！所以我跟他说好了，我说这次去我要去他那儿，啊，他说哎，来可以，他不是又回来了吗？说我们见个面，我明年我说我要带学生去你们那儿，再去你们那儿。但是，好像就突然就这个事情就发生了。但是想来想去呢，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非常脆弱，啊，短暂。但是呢，这位弟兄郝东是他的名字，就是美好的好，东方的东。郝东弟兄被神所用，他的一生是精彩的一生，没有价值的一生。那我想到另外一个故事啊，就是这位年轻人，大家很多人知道的，就是 Jim Elliot， 他也是20多岁的时候，30岁还不到30岁的时候，去南美宣教的时候，被当地的那个土族人刺死了。不光是他自己，另外他的四个年轻人，都因为去南美厄瓜多尔宣教的时候刺死了。他的人生非常短暂，还不到，你看他的人生还不到30岁，啊，27年到56年，29岁。但是他说过一句话 ：“I seek not a long life, but a full one like you, Lord Jesus。”耶稣基督在世上也是活了33岁、33年，但是他做了多么伟大的事工！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在地上每一天都要为神所用，活得有意义，人生被神所用啊。那 Jim Elliot 他说过一句话啊，在他日记里头，后来人们从他日记里头找到他的一句话，就是他的日记啊，用红笔给他画出来，在下面英文是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那翻成中文呢？哈，就是舍弃那无法保存的，去获得那永不失去的，这人绝非傻瓜。弟兄姐妹，我们的人很渺小，但是当我们与神的计划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变得特别有意义。神把我们今天放在我们这个教会，有一个美好的心意，我们能够在一起彼此相爱，传扬福音，宣扬神的名，我们的生命就有意义。我相信神啊，在我们每一位身上都有一个心意，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明白，清楚明白啊，神要我们所做的。我们是一个工程师，我们是一个教授，我们是一个学生，神都有一个很清楚的心意，就是要侍奉他一生，要荣耀他，每一天过得有意义。这样当我们每一天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心里，主啊，我是很渺小，但是呢却这么伟大，因为你是我的神。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恩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你今天借着诗篇第8篇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你是那位伟大奇妙的神，你创造宇宙万物，你也主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人生离开了你没有意义，短暂愁苦空虚，没有盼望。但是当你得到我们以后，我们的人生为你所用以后，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永恒的人生，一个丰满的人生，一个喜乐的人生，一个有盼望的人生。我们把我们每一位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为主而活，每一天与主有好的关系，每一天爱我们的主，每一天爱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过得丰丰富富，与神的有神的同在，也与神同行。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大家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
耶和华祝福满满。
大家请坐。